虎二，地时与幻现之关系。欸，这一段稍微比较困难一点哦。好，第一，从凡圣二谛说世俗谛，因为凡夫他误以为一切法是真实，误以为真实，对凡夫来说他认为是谛啊。那这个谛他误以为是真实，它是不能离幻现的。从差别的观点，虽可以说世俗是如幻现的，以凡夫愚痴而执为谛实有。我们如果说从刚刚178页这里来看圣者所了解的二谛，实有真空啊，这声闻圣者，即使是顿根的声闻圣者，他从空出有起世俗心的时候，还会认为这是有自性相现现前啊。那凡夫更认为他是真实啊，凡夫认为他是真实有，这个称为谛实有。但是对于菩萨来说啊，他能够了解他是如幻有，好，他是如幻显现的。所以这里主要是在探讨如幻现跟谛实有的关系。这所说的谛实有是凡夫他不了解一切法空啊，认为它是实有，认为它是真实啊，这称为谛实有。那其实以菩萨通达这世俗，那是如幻显现啊。所以底下说是谛实执啊，或者谛实有为一类，如幻现又是一类。但从凡夫的境界来说啊，凡是谛实的，不能离幻现而存在。即使凡夫他不太了解这些法是如幻现啊，他都一看的话，他误以为他都是真实的。凡夫心境的现象啊，就是如幻的现，与谛实相呢，不可机械的分开。在凡夫心境里面啊，他无法机械的分开，认为哦这个是如幻现，哦那个是谛实有。在凡夫直感的认识上，有此法现前，即有谛实相现前啊。只要一个法现前，他就认为是真实有。一切缘起幻有，于凡夫即成为实有。就是本来是缘起如幻有，可是凡夫呢，对于这个幻有他不了解，都认为他是真实有，误以为是实在的，误以为他是真实，误以为他是谛啊。这个叫谛实执或谛实有。也就因此，观凡情的谛实相不可得实，如幻现象经常是毕竟不起而都无所见。因为他在凡夫的心境里面，如幻跟一看到这个缘起幻有都认为是真实，所以我们观这个谛实相不可得的时候，如幻相也都无所见。他在凡夫心境中，这两者不能够机械的分开啊。唯识家虽重于依他起即变即执的差别说，唯识家他主张有三种自性：变即所执性、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缘成实性这有如涅槃那样子啊。依他起是缘起，变即执那是本来不是究竟真实，而他妄分别产生的执着啊。那唯识家重于依他起即变即执的差别说，但也有此意，即凡夫为的染依他，即是变即所执性。谛是不能离开现象而安立的。反之，我们要体悟空性，啊，就远离这些误以为是真实的这个谛实相，而体悟性空。我们要体悟性空呢，也要在现象上观察它无自性，来体悟到它是空的，而不是说离开色受想行识种种一切法，而另外有一个什么样的空啊。我们要观空，一样在现象上当体来观它是空，如色性空啊，色即是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也是空， 一切法性空，所以这个空呢，不能够离开色，也不能够离开一切法，不能离现象而单说空。一根见到能即空而有，因此才有可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凡情妄现的第十性，虽不离现象，就凡夫他本来是缘起如幻的有，但是他都妄现，认为他是真实的。那这样的所妄见的第十性，虽然不离空幻，不能够离开如幻的现所显现的相。由于圣者悟入毕竟空，后得自净，即不执为实有。圣者在了解毕竟空，如这个我们第二家的这个幻有真空，他能够了解到，由后得自了解到这些是如幻有，不再像凡夫那样执着为实有。那这样的圣者能够了知一切法本为如幻有，而不是像凡夫误以为它是真实自性有，这才是如幻现而非第十相。就圣者了解这个是如幻现的，那凡夫呢误以为它是第十的，误以为它是真实自性实有。第十相与如幻现的差别性，到这个时候有圣者了解到这是毕竟空，才明显的表达出来。第三，现象与地相的观察。凡位中不宜过于为现象与地相的隔别观察。唯识家说三性，就是电器所持性、依他起性跟原成实性，他们是偏重在电器执性，不是依他起性。他们认为这遍计所性这是空的，依他起性这缘起是有的，缘成实性是有的。那由于太强调这遍计时非依他起，那必所时应该是把它空掉嘛，由此竟引起不许依他性空的偏执，就变成说他执着依他变成不空了，应该空的是遍计时，依他起他认为就不应该空，不允许依他是性空，来产生这样的偏执。那第二，中观者说二谛，众在世俗于众生而成谛，就众生不了解他是如幻，误以为是真实，所以破除这个世间世俗这些负障真理希望能够引凡入圣。但不得意者，中观他强调性空嘛，当然有的人他不了解这个空只不过是缘起的别名，只不过是无自性，不了解这个空的正确意义，流于恶取空。实际上空呢，它是无自性，它还是如幻有，还是缘起有，并不是一切都断灭恶取。所以流于恶取空的话，就误以为空，破一切法，连因果都破了。这样的话，有时候就会破无因果。结果呢，有的就类似方往道人的破无一切。那有的人又转为形而上的实在论，认为世间这个就是破坏一切。那怎么样来解释这些？这种种繁盛啊，流转生死啊，有的又转为形而上的实在论了。好，那我们再看卦五三啊，真实与非真实。我们在谈地嘛，地是真实的意思啊，四书地啊，圣义地。那到底什么是真实，什么是非真实？好，从世俗一般的认识来说，非真实的如阳焰啊，比如说这个天气非常的热。海市蜃楼啦等等，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水杯啦，我们笔插进去有折射啦，种种类似这些那如阳焰见为水相而不是真实的水这是假的，这种一般世俗也了解的，这是假的。可是呢 世俗一般认识认为清冷的水、哦、认为它是实有，前者一般的认识也能够了解为不实，就是前者就是非真实阳焰等等，一般人了解它不实，可是这些水呢，后者一般人都以为是有实在自性的、哦、这是对世俗人来说。那么从佛教的部派如睡丘部来看、哦、此假实的分别，一般学者他也有不同的看法、哦、如有部的二弟他就曰，假有无自性与实有自性而建立，他就比世俗一般人更进一步，他说青色黄色等等这是有实在自体，这个有实在自性的我们称为圣意有。那么如果这些诸法有相续合合而现的这个相、哦、这是假的，这是世俗有，所以他认为这个真实他是比较着重在有自性、哦、那非真实呢是由这个主要的元素来假合啊，和合相续所构成，这个就称为世俗有，认为它是非真实了哈、哦。好，那再来中观者，他再更进一步，就是连睡丘部认为色受想行识这些法是自性实有的，中观者呢再进一步认为这些色受想行识这个法也应该是空啊、哦，应该是空。好，观无一。依中观者看来，此二类中一般所谓不实的，并不全是主观的产物。哦、比如说远望马路、哦，从这边来看，哎，越远的地方看起来越狭窄、哦、但是实际上呢，路并不是说哦这边那么宽，那边那么窄、哦、不是，这是我们认识上产生的错乱啊，并不是主观的错误啊、哦，这个还是由因缘关系而现为如此。又如放笔在水中，现有曲折相啊、哦，此笔的现为曲折相呢，也不仅是认识的错误，这些错乱的现象幻化阳焰等等是假的有，也就是空，但是这样的空呢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哦，不过此不是实相，它是错乱的幻现罢了。所以这边阳焰呢，种种我们说它是空幻化，说它是空，它是一种无自性所显现的这个幻象，但跟那个一切什么都没有的不一样啊、哦。所以龙树菩萨说，幻象华尔虽然是空，可是呢，可闻可见。说错乱，说假名，说空无实性，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哦，我们说空呢，只不过说无自性而已，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空中说空不爱幻有，即以此为理论根的依据。反过来说，一般人所见为千真万确的，也并不就是实在的。如睡丘部以青黄赤白颜色为实有自性，科学家说，哎，这不是光波的深浅强弱所致，光线几变化所见就不同啊，体积有的以为是实有，那其实在中观来看，这个极微也不可得，不会有体积的实在性，容积的扩大与收缩并无固定的实体可言。所以像这样一般人以为千真万确的，不见得就实在如此啊，一般人以为是虚假的，也不见得是全属子虚乌有啊。世间人没以此二类为一假一实，机械的划分为两类啊，实在不可以。这二者中观者都是如幻假有啊，就是一像睡丘部认为青黄色是实有，可是在中观来看，这个还是如幻假有啊，都是错乱而妄现的，如以为某些是实有，而不了解一切法空，还留着有一些是实有，那就是对缘起无自性的真意没有能够透彻的了解。好，底下我们看括弧四，正世俗与导世俗。世俗我们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分类，一个是从常态的 变态的来看，一种是正世俗、倒世俗。我们先看这个表啊 ，ABCD， 常态的有两种，一个人是正常的眼根、眼视，还有一定的光线，那大家对某一个东西看到同样的认识。那 B 呢是镜像现起的狂乍像，这等一下我们再举例来说明。再来变态的啊，是由我们眼根啊，比如说眼睛、你的飞蚊症种种而产生了认识，本来没有蚊子的，看到一堆蚊子在那边飞啊，那这个是倒世俗。在心识的谬误啊，比如精神错乱啊等等啊，这个是倒世俗。好，那我们具体来举例子来看啊，183页，常态的世俗境与变态的世俗境。常态的就是 A 跟 B 啊。人类一般认识的世俗境可分为常态与变态。常态的呢，即人类由于瘾业所感的报体。我们有瘾业、满业嘛，哈，瘾业就是强大的业力呢，引导我们来投胎为人或者为畜生。啊，同样瘾业感的，比如说同样是人，那我们这个眼睛、眼耳鼻的身意，这根深呢就有一个类似性，但是。我们人跟比如说跟鸟啦、啊、或者跟狗啊、哦、在鼻子上啦、啊、或者在眼睛上，它类似性就，但它的差异性就比较大、哦、但同样是人的话，它比较在根深上面有它的类似性。由此根深、哦、就是着重在生理机能促进我们对一个这一个对象，啊，比如眼见色、耳闻声等等，来认识这个对象，啊，所引起的认识有着共同性与必然性。不过此中呢，也有分成两种啊，一个是正世俗，一个是倒世俗。正世俗就是如青黄等颜色，与正常的眼根、眼视。及一定的光线前，好，大家有同样的认识，这些，好，大家同样是认识，现有地识性，常人极难了解为虚妄乱现，即名为正世俗。就大家同样看到，哦，这个是青色，哦，那个是苹果，哦，那个是什么？那在圣者来看呢，这个也是如幻有。不过呢，在凡夫来看，同样的认识，好，那误以为它是真实的。但是由于世间人都共许，在世间上来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错乱啊，大家都看的都一样，那我们就称为正世俗。但有一类呢，就是倒世俗啊，比如说水中月啊，我们家以小孩子以为说水中的月亮，但是大人就知道说，哦，这只不过是镜像所现起的这个狂乍像而已。或者阳焰，哦，其实也没有真正的水，或者是回音，哦，空谷的回音，哦，云死月运，比如这个月亮在跑啊，种种，或者说我们搭火车，哦，那一看，哎，这种种，外面的景象啊，不断的跑，这个呢，事实上是由镜像现起的狂乍像。这不是根深的病态所成，也不是认识的颠倒所致，这也由于镜像现起的狂乍像，也是一般人所同见同闻。不过经世俗意识的考察，可以知道它是虚妄的啊，并不是说有空谷回音，并不是说啊这是真正的声音，或者水中月不是真正水中的月亮，我们能够了解它是虚妄。唯有无知识的同志小孩啊，才误以为它是真实。幻化水中月、阳焰、鼓响等人类所共见共闻，欲了解它的虚妄无知性啊，这是一解空。那么经里面就常以这些哦，如幻亦如梦，应作如是观，种种来比喻，说我们一般世间所见的这些蕴触界、无蕴舌触十八界这些法。其实在圣者来看它还是空的，那么一般凡夫以为它是实有， 佛很慈悲说，哎，这些运出界呢，跟那个幻化水中业啊，如露亦如电，这些都一样，这也是空的，所以用一解空来比喻，表示这运出界这些也是空的啊，这是比较不好了解，我们就称为难解空。那这是常态的啊，一个大家有共同的认识啊，一个是大家虽然同样的认识，但是知道这是虚妄不实的啊。那 A 呢是大家共同认识，但是很难了解它是虚妄不实。好，那我们再看括弧二，变态的世俗境。变态的啊，有根的变异啊，说眼睛飞蚊症啊，身有顽癣，种种有服药而引起种种幻觉等等，这根深变异所引起的认识见为如何如何啊，凡病态所见，那只有很个别的人才有这种感觉，看到什么呢，我感觉什么呢，听到什么啊，这些呢它是缺乏共同性，缺乏必然性，这个是属于变态的，常人也知道这是错乱的。那一种呢并不是由这个根深，而是由事的变异，那这个包括过去生曾经受邪位的熏习，现在生受社会师长宗派的熏陶，这是受环境了。那有的人环境本来是不错啊，老师也是教得很好，可是个人谬误的推理得到一个错误的结论。那有的人心不专注，引起恍惚现象以及见神为蛇，见物为人等等，那么这些可以用正确的知识给予纠正，揭破他的错谬。那我们一般来讲是这根尘世嘛，对不对或者说根净世，根就是息啊，息就是根的变异，尘或者是净这个是逼，就是镜像现起的狂躁像，比如水中月啦、阳月啦这是镜。视呢就是低心识。所以根镜是这三者，这个是它的狂躁像啦种种，它就是所现起来，它不是就跟那个正世俗些不同了我们就称它为导世俗。这镜像的狂惑，镜像的狂惑就是水中月啦、阳焰啊等等这些或者根深的变异，比如说飞蚊症等等，心事的谬误受邪位的熏习，或者是恍惚种种，虽是世俗的，而在世俗中也不是地识的它是很个别的。那一般人都认为这个没有一个普遍性缺乏共同性，而认为这是颠倒的。那几可以以事智而了解为虚妄那么这 VCD 这都是导世俗，导世俗我们还比较了解它是虚妄。那麻烦的在什么，在那个正世俗，就正常的眼根眼视种种大家所见共同的，可是呢都误以为这些法是实有，很难了解它是性空如幻性空。好，这是在世间一般人的认识。好，第二，再进一层，从佛法来讲，这些正世俗虽然说在凡夫来看有共通的认识，但是呢在圣者来说，这个一样是性空如幻这个就是要破除法执。好，括弧一，虽有此正世俗与导世俗的分别，导世俗我们要了解它如幻如幻还比较简单了解它虚妄不是比较简单，正世俗就要稍微用点心力。正世俗我们经如实的观察，渐渐显露出它的幻现性，也就是实有定性不可得它都是要一因带缘而成就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带缘而实现的。它是有时间相好像有时间相，可是呢却无始无终，始终不可得。是有空间相，可是你中间或者旁边中边不可得。是有生命相， 可是呢来去相不可得，即此而物为虚妄错乱，以一解空比喻难解空，一解空的幻化影或者是回响等等，空谷的回音等等这个还是可见可闻，万然现有虽然是影是不实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见可以闻心与境之间有一定的规律，一般以为地时有的其实在圣旨来说这个一样是虚妄，是性空，但不爱缘起的幻有，不爱因果法则的确立。好，括弧二，这正是属于导师时的分别及一般人类的立场和分别。如果是属于根这个底下的分别来对应这正是属还有根境事那样来对治它来了解它是性空的，或怎么样让它那个去除错误如果属于根的变异呢，那有医药等等来纠正它。若是属于心事的错乱如执绳为蛇，执世界为上帝所造错觉而幻觉我们就用一般正确的知识来破斥它。但是呢，如果只是知道这两者的虚妄，这其实还不够因为这是变态的嘛。再进一步对于镜像的狂惑，如同志也知为实有，但由于知识的发展，常人就易于了解它是空。比较麻烦是正是俗色等正是俗，常人也见为真实的，虽难以了解非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靠佛法经圣意的观察，了解它是和合啦、相续啦不依不依、不长不断，了解它是缘起无自性即能了悟它是虚妄，虚妄的性空的。从圣者看凡夫也如同成人看同志一样大人看小孩子你这执着这泥巴城墙玩具觉得很可笑，可是呢我们凡夫世俗在红尘打滚种种好名好利等等，还在圣者来看也一样很可笑这二类仅为知识的浅深不同，即世俗事与圣意智的误解不同所以我们是依法要依智不依事，不要只是用分别的事，我们要用无分别智，要体悟无分别智，在即无自性而现有乱象说是一致的所以可以缘起的幻化来比喻缘起的色声。好，上面提到我们要了解性空缘起那对于水中月镜中像这些一解空呢很多人也能够了解，可是呢了解水中月镜中像是不是真能够了解缘起性空呢？好，底下我们就要探讨括弧五，不能了达性空缘起的原因。也许有人要生起疑问理解诸法性空，如对于水中月镜中像我们一样了解它是虚假不实那照说我们知道它是不实，我们也应该通达性空缘起但是为什么这里就点出来，你只有知道水中月镜中这样是虚假，其实并不代表就真正通达性空缘起。为什么呢？底下这句话很重要缘起性空它并不是魔法性空而已，而是法法通通是性空。所以如果有人只知道水中月它是空，可是呢这个钻石啦、名誉啦各方面他认为还是实有，还是照样执着，那这个不算是真正了解缘起性空真正了解缘起性空，水中月这些镜中像了解它是虚假，他能够知道这一切法呢都是如幻不实，是一切法没有例外的不会说这个空那个不空， 而小圣学者以及世间学者们啊、哦，也有能知水中月镜中像是假的，为什么他们能不能了达性空缘起的真理？这里所讲的性空缘起就指一切法空了、哦、那世间学者有的知道一部分是空，可是又执着一部分是有，那达不到是中观所谓性空缘起的标准。要知道一般人与一般学者虽然也知道水中月啊、哦，这不是真实，不得缘起性空的证见，原因在于他没有真彻的了解中观的假有义性空义。一般人虽以水中月为假有，但同时他却又执着有一个另外真实之性的存在。比如说他知道水中月是假的，可是同时呢，他认为说水中月是假的，可是天上的月是真的，他又执着另外一个是真实啊、哦。他们总以为假与实是相对的，啊、哦，认为这个哎，那应该背后一个真实，那以实立假啊、哦，由于那个实而才应现这个假，这即不能证知中观者所明的假有义。不能够通达缘起的正义，也就不能够悟空性而得到解脱。好，这是一般人啊、哦，假定一时。那中观者通达诸法如幻缘起时，绝不另外安立有一个什么东西是真实有。好、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观一切是相依相待的假立，这才通达一法的时候。即能通达一切法，好，所谓一物百物哈，它就是要能够贯通啊，能够知道诸法共相。所以在了解诸法的性空缘起时，不是依彼真月而说此水中无月，不会说一个真一个假，必须达一切如幻，了解根净是的不实性，啊，就是我们那个导世俗啊。导 B 根是 C 嘛哈，净就是 B 的那个狂杂相，是呢是心识的谬误，理解根净识的不实性啊，进一步呢反观到我所的非有性啊，即使是正世俗，我们了解到它是无常空无我，这才彻悟一切法假有啊，不是说一法假另外一个真啊，它是一切法假有。通达性空，也才能由通达性空而得到解脱。所以如果说我们还执着依实立假，那这个都是有自心妄执，它都会障碍空有外的中道。好，接着我们看圣义谛。圣义谛在讲义185页，这里提到狭义的圣义谛、广义的圣义谛。问到圣义谛，圣义呢，它就是指圣者由般若的智慧而悟达的境地啊，是圣者所共证的。那它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圣义谛呢，就是空性啊，如前面凡夫执着是实有，圣者了解它是性空，就有空二谛嘛啊。所以狭义的圣义谛呢，它指空性。众生于一切现象只为实有，而圣者即于事有的现象中知道它是无自性空，如般若经说色空受想行识空，都是借现法以否定实性而显示空义的。但观空呢，它不是离开运出界这些法而另外观空，它就当体即空，色即是空、嗯、不能够离开这现象界而另外观空。好，这狭义的圣义谛也是指空性。再来广义的圣义谛，我们前面说到圣者了解到空性，可是呢圣者不是了解空性而已啊，他同时 也通达善巧世俗啊，所以呢广义的圣义谛、哦、这里就提到在圣者的体验中知法的本性空寂，本性空寂是讲到空啊，可 可是呢，他同样也善巧知道诸法的如幻缘生，这个如幻缘生就是善巧世俗啊。所以广义的生义力呢，它有空，有真空啊，那也有这所谓如幻的缘生，这些如幻有或者是妙有，在圣者的境界生义中是含摄此性空与现有如幻现的这些假有，这如释迦的圆成实性含摄的四种清净一样啊。什么是四种清净？我们看角注第十六，色大乘论本，云何应知圆成实自性？好，圆成实自性底下就有提到四清净法。第一个自性清净，如真如空实际无相生义法界，这个都是涅槃的别名啊。这些圆成实性它表示涅槃嘛啊，但这些是涅槃。在离垢清净啊，离一切障碍啊污垢，再来得此道清净。得此道呢，那就是三七道品啊，或者六波罗蜜啊等等。那这些就是空而已哦，好、哦，你看三七道品啊，或六波罗蜜，那是指一些那个道法。再来生死境清净，为诸大圣妙正法教，由此法教的清净缘故，哦，它等于是大圣的妙法，非遍计所知之性。最近法界等流性故，非依他起之性，所以它是圆成实性。所以从这里圆成实性来看，它不只是谈空啊，它还含摄的这些，比如说种种道法功德啦，还有教法。所以即使是谈圆成实性啊，它不是只有谈空或者谈涅槃而已啊，提到四种清净。所以这里一样，广义的圣义地呢，不是只有谈本性空寂，它一样也谈到如幻的原生。不过凡夫的境界是处处只为实有，现起种种错乱颠倒，圣者以圣义慧破除凡夫的实有妄执，通达诸法平等一味的空性，圣者通达空性即称为圣义。括弧二，圣义有如实与真实的含义啊，所以圣义地呢也就称为真实地。众生颠倒于无自性的法当中，本来诸法无自性啊，他却执着有实在自性，乱相乱执啊，这是一般的众生。那圣者呢，能见诸法无自性，诸法毕竟空啊，他没有虚妄颠倒的乱象，所以圣者所悟到的毕竟空，那是如实的，那是真实的，一切本空，今能测见法性本极，那当然是如实啊。好、哦，所以约此义来说，性空那就是圣义地，也就是真实啊、哦，不是说另外有一个实体可得，名为圣义地。所以这里强调圣义地呢，就是性空当下，啊，你了解它是性空，不会产生种种虚妄执着，当下就是圣义，当下就是真实地。所以这个圣义地或真实地，不是说要抓一个什么东西啊，实有的才叫真实地，才叫圣义地，不是。我们如此了解到它是无自性空，它性空没有错乱颠倒。那当下就是生意、哦、当下就是真实。经部师、哦、经部跟有部这有很多、不同的见解等等、哦、这个在居士论可以看得到。那经部师以真实有的、哦、认为它是生意、不许无为是生意地，有的认为无为是生意、哦、无为涅槃是生意。可是经部师呢，他不许无为是圣义。某些学者说，如果是圣义的话，那应该是妙有不空啊。如果是圣义真实的话，那应该不空。如果说空的话，那就不是圣义地。 那导师评啊、哦，这个都是不明白圣依地德名的真意。好，简单的讲，我们圣依地有狭义的，有广义的。狭义的圣依地，它指空性；广义的圣依地呢，是圣者他通达本性空，而且能够善教世俗如幻原生。好，结语：圣依地与世俗地是方便相对而安立，世俗地有千变异，如此而隐覆真实。这样凡夫有无明嘛，他不能够真正了解诸法实相。那圣依地呢，是本性空寂，离一切习乱相。那本来圣依的话，本性空寂，就真正的圣依地呢，它是真正的圣依地义的话，它是心行除灭，言语道断，本来也难以去安立它什么名字了。那我们这边称它为圣依呢，它是相在于世俗，我们给它一个另外一个假名，叫做地义或者圣依。那圣依有三种意思，一个是究竟而必然如此，第二个是本来如此，就古佛古先人道他所提的真理，现在的佛或者未来的佛提的都是同样的真理，法尔如是，佛只是去体证它，并不是说这个真理是谁发明出来，不是，这法尔如是。再来，它是变通一切，所以圣者所体悟到的它是如实共证的，不会说这个体悟到一个样，另外一个人体悟另外一个样。故经中称此为法性、法住、法界。好，八五三，圣依地不可想象为什么实在的本体，或者微妙不思议的实在。虽圣者的觉境可通明圣意，圣者觉境他通达空性空，也能够善巧世俗。所以圣者的觉境，比如说这个幻有真空啊，或者妙真空，这个都是圣者的觉境。但佛法安立二谛，那着重于一切法空性，就特别了，就是凡圣的差别在有没有破我执，有没有体悟到的空性。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第十章第三节的讲义还有第十一章的讲义已经都好了，这一部分也不是很好懂，那所以请大家能够先预习。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众生，皆共成佛道。谢谢大家。